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造就我们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当我们寻求你面的时候，你必让我们寻见。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必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就求主来继续来引导我们下面的时间，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今在心也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分享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第三章把以色列拆毁以后，在第五章来建立，这都是预言。就当时的百姓已经就是背逆神，背偶像，不遵行神的旨意，活在罪当中。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神差遣先知来警告他们，让他们到神的面前回转。那么降下这样的审判的信息，让他们知道在神的面前如果带着罪是站立不住的。那么神也给他们盼望，神警告他们以后也给他们下来一个非常美好的盼望，那就是神要重建他们，将他们再次聚到神的面前。那第五章的第一节其实还是接续第四章的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说，西安的民哪，起来脆骨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脆骨，我们昨天分享，就是把仇敌像那个农民吹那骨子一样吹在脚底下，借他仇敌，那就是得胜。所以将来当神来让这些百姓恢复复原复兴的时候，那么他们靠着神就得胜。是神让他们的脚成为铁，是他们的蹄成为铜，就是神把这样的一个能力力量赐给了百姓，他们是无敌的，任何仇敌在他面前必被他们践踏。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不是以色列民的能力智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个世上能够还能做一点点事情，都是神的恩典，靠我们自己当时我们寸步难行，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我们根本走不到前头。说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普天下的主也是神，也是耶和华，是一个意思。就是他们当击败这些仇敌，他们获得了战利品以后，又把战利品归到耶和华的仓库里面。下面第五章接着说，城穷的民呢，下面是前面是西安的民呢，下面是城穷的民呢，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城穷的民，那么这也是指的西安的民，神让他们聚集成队。那前面是神许可那些万民聚集起来攻击自己的百姓，那些万民以为是聚集起来是声势浩大，人的力量这么大，就可以把以色列百姓打败。结果他不知道这是神的意念，神是透过他们这样一个集结，把他们聚拢起来，好事情审判。在幕后就是这样的，说人永远不会知道神的心思意念，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让这些百姓集结成队干什么呢？因为仇敌要围攻我们，就是上面第四章十一节说的，那些多国的民要围攻这些百姓，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这些仇敌围攻以色列，最后其实的目的是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审判者是谁？这个审判者是一个单数，也就指的当时的以色列的君王。其实从下面这些经文来看，这个审判者指的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预言弥赛亚。他们用杖击打这个神，击打神的脸，这是要羞辱神的。其实现在不信神的人常常用杖击打神的脸，常常羞辱神，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神，也不信神，也更不敬畏神，所以他们常常击打审判者的脸。其实这儿也可能预言 将来耶稣基督被这些自己的同胞犹大百姓从祭司长到文士到百姓审判的时候，人们那个唾沫都吐到脸上。其实这是对一个人极大的羞辱，对神的羞辱。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一位那就是以色列民一直盼望的弥赛亚，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就必有将来必有耶稣基督从 哪里从伯利恒以法他。伯利恒以法他是一回事，因为在创世纪的35章19节，弟兄姊妹可以打开那个前面创世纪的35章19节，就提到伯利恒和以法他的关系。创世纪的35章19节说，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也就是在很远的时候，人们叫以法他，后来叫伯利恒，可能是就以法他那个以法他是伯利恒的以前的称呼。那么这伯利恒呢，在犹大的那么多的城市里面是最小的，谈不上最大的，但是这个最小的城当中有一位他们的盼望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从那里出来。那在后面的四福音书里面，包括路加福音，包括 马可马太福音里面都提到，是耶稣基督是在伯利恒出生的，在架在马槽里，说在以色列中做为我做掌权的，为我是神，为神做掌权的。其实我们下面会看到，这个弥赛亚就是神自己，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变成人的样子来到我们当中。有人说，那么变成人的样子，那么神在不在天上？他还在天上，神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他的亘古从他的根源成功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在约翰福音的1章1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么那个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说从太初从一开始，耶稣这个基督这个道就在。说是耶稣基督是玛利亚所生的，但是耶稣基督在是圣灵让玛利亚感孕怀孕以后生下，因为这是神要透过玛利亚让 他以肉身的形式向人显现，成为人的样子，为了完成救恩。但是我们从当时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当时的祭司长了、文士了，那么多的百姓，特别是那么多百姓，神使5000人吃饱，耶稣基督走哪儿，后面跟了那么多的人，愿意听他的讲道，愿意看他行的神迹奇事，愿意让他一并改鬼。但是当耶稣基督被审问，特别是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多人都离弃他，他们说盼望弥赛亚，他们希望落空了，他在他们看来，所以那么多人其实是举手表决钉死他，钉死他。那么这些祭司长和文士难道不知道有这个预言吗？这旧约不熟悉吗？犹太人是这个旧约就是他们的圣经，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这些，他们犹太人是熟悉的，那些祭司长是明白的，说他们知道这些，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伯利恒出生的这个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不能就是读圣经就当作知识，当作知识去记去理解。圣经是神的话，这个话是带着能力的，是有生命的，我们要把这个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转化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出来，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如果是我们就把它仅仅把它当作知识而言，那么和这些犹太大师的钉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祭司文士就没什么差别了。所以今天像祭祀文士的这样的基督徒很多，有满脑子的圣经知识， 没有神的生命出来，包括那些服侍神的啊，教会的领袖，好多都是这样的，甚至包括神学院的一些教授。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这是个预言啊，整个这都是预言。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这我们看到了，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所以以色列人要被神交给敌人，交给敌人的目的是为了把他们破碎拆毁，最后要重建。说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么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可能理解说，这个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这个子肯定是上面那一位，是弥赛亚，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妇人应该是玛利亚，是耶稣基督的肉身母亲。其实从这本圣经来看不是，为什么呢？在启示录的应该是第十七章吧，我看啊，应该是第十七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七章是怎么谈的，关于这个妇人。应该是十九啊，应该是十二章，启示录的十二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妇人到底是什么。启示录十二章，我这读一下，你们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一块看。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一节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这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下。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通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么这个男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从这儿来看，耶稣这个妇人，那生了他以后，那这个妇人是以利亚吗？那显然在这儿我们看不是。
玛利亚。
是玛利亚。所以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呢？这个妇人其实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是神亲自来从诞生出来这样一个以色列民族。所以以色列民族出来这样一个弥赛亚，出来耶稣基督来拯救全人类。说那时掌权者，这个掌权者就是弥赛亚，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那么这个弥赛亚就耶稣基督其余的弟兄指的是谁呢？其余的人归到以色列人那里，那么可能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是指的以色列分散失散的那些渔民，分散到列国的渔民要回归，另一方面可能是指的这些外邦基督徒，指的我们将来也要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合成一群羊，合到一个羊圈里面啊，这两层意思都是可以的，所以从近处从远处都是可以说得通的。第四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壮大，直到地极。他必起来，这个他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必起来，起来是靠神的大能大力，靠神的威严，因为他本身就是神，只不过是他道成肉身以后变成人的样子啊。神说这是他的儿子，其实就是他自己。牧养他的群羊，我们就是他牧养的，我们每天读他的话语，到他面前亲近他，就是他在牧养我们。他们要安然居住，指的是这些羊群，这些群羊要安然居住。安然居住是什么意思呢？安然居住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是 不会经风浪，不是不会遇到凶险，我们在地上仍然有苦难，但是我们遇到这些风浪，遇到凶险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没有惧怕，这是叫安然居住。安然坦然，能够安安静静的，这心里面没有惧怕，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没有惧怕？因为我们与牧人同在，牧羊人一直守护着我们，神守护着我们，保守着我们，我们不惧怕。因为他必日渐壮大，直到地极。那么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日渐壮大，直到地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开以后，这个福音要传遍地极。当传遍地极的时候，所有的人，不管信的不信的，都知道耶稣基督。那现在我们传福音不像可能一开始人还不知道耶稣是谁，现在基本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大部分都说啊，你们是基督教的，你们信的是耶稣，是怎么回事都知道。所以这就是日渐壮大直到地极，这是传福音的力量。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传，因为还没有传到地极，没有传遍各个地方，可能有的还有死角，把一些死角都传遍以后，传遍地极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第五节，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那就是耶稣基督，以色列盼望的弥赛亚必做我们的平安，神就是平安。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就说，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全能的神，那么神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在他里面就可以安然居住。所以我们靠我们的神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那么好多人说，哎，这好多年不见，你怎么就还跟以前一样？这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客套话，有时候确实还不是。真正信主有生命的，被神改变的，他的脸上是有荣光的，而且和同龄人相比往往是显得比较年轻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焦虑，没有愁苦。其实人头上那么多皱纹，脸上那么多皱纹怎么来的？焦虑嘛。你像我们是这么多皱纹，那是形成一些焦虑留下了痕迹。下面，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借他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攻击谁呢？这个攻击亚述。这个亚述人是当时弥迦所在那个时代是以色列的主要仇敌，经常来进入他们的地境来骚扰他们，践踏他们。另一方面，从远处讲，当弥赛亚的时就是既要来的时候，或者耶稣基督既要再来的时候，这个亚述人这些外邦不信神的人要进入我们的地境，要攻击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表面上征战，这是表面上，其实是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属灵征战这个战场当中，那两股力量，撒旦这个仇敌带着他那些邪恶的力量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有神，神替我们征战。当这个仇敌借他宫殿借他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那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神耶和华神必兴起军队，人数众多的这些军队起来借他仇敌。也就是说，在神里面是有保障的，神是我们的平安，我们在他里面是安然居住的。当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神会兴起军队替我们征战。第六节，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尼禄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借他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他们必用到他们，就是这些七个牧者八个首领，就是耶和华的军队。神必然会兴起他的人来坏坏这些仇敌，毁坏亚述地和尼禄地的关口。尼禄地好像这是第一次提到尼禄地，尼禄这个人前面提到过，创世纪里边 尼禄地底子体。其实在创世纪的十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十章。创世纪的十章第九节就提到了一个尼禄，第八节说固实。固实是谁呢？固实是韩的儿子。韩是那个挪亚的小儿子，最后看到那个挪亚喝醉酒以后，他没有给他责丑，没有把衣服盖在身上出去宣扬，告诉那两个弟兄，那俩弟兄是倒着回去把他们的父亲这个身子遮住，说韩最后受到挪亚醒了以后受到挪亚咒诅，这个咒诅是实际上来自于神的。说故事第八节，创世纪十章第八节，故时又生尼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气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国，这不是他国，是他的国的气头。他是谁呢？是尼禄。尼禄的国的气头是巴别、以利。这个巴别就是第十一章说的巴别塔那个巴别，在什么地方？在示拿地，也就是现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可能巴比伦这个名字与巴别是有联系的，从那儿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国家从哪儿开始呢？就是从现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开始建立的，是尼禄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就在示拿地，就在巴别。所以他最后实际上这个尼禄带领这些天下人去建巴别团，被神扰乱口音，最后分散到各地。那么这个尼禄地就是指那个示拿地，也是指的巴比伦那一块，其实就是亚述地。但是亚述这个国家兴起以后，它整个它的国土面积很大，它也包含那个巴比伦那个地方，那是一个罪恶地方。巴比伦那是个罪恶地方，所以圣经里面说巴比伦常常代表这个罪恶，代表这个世界。就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借他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神必拯救我们。今天也是，当仇敌围困我们时候，当撒旦试探我们时候，神一定会拯救我们。但是有个前提，我们必须到神的面前愿意被他拯救。第七节，雅各余剩的人比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余剩的人，那最后神一定会让以色列留下余民，不管以色列这个民被分散到什么地方，不管有多少年，你现在几千年，我们昨天讲他们的文化没有消失，他们的信仰没有消失，什么都没有消失，都保存得很完整。这是神的作为，这都是神迹，这是神一定会保留下余种，要成就他的计划。那么在前面有个以利亚这个先知，在罗马书十一章也提到以利亚这个先知。当时以利亚那个时代，他被追杀，那当时的好多的真正的先知被杀害，最后那些假先知起来。那么以利亚有一天就跟神诉苦，说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先知，那神就告诉他，不管是你一个，我留下了七千人，说神始终是留下余民，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现在是，那么以色列余民是谁？我们不知道，那最后是一定是知道的。等我们今天，那教会里面谁是真正得救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把自己管好，我们只好寻求神，来保证我们走在神的路上不偏离，让神保守我们得救。其他人得救不得救，我们为他们祷告，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那是神的权柄，也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其他弟兄姊妹如果有问题、有过错的时候，我们应该指出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露水，这甘霖，这个对于植物来说是非常好的。这表示什么？这是比喻神的恩惠。就剩下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虽然分散在列国当中，但是神的恩惠一直没有离开他们，时时刻刻与他们同在。他们觉得神好像丢弃他们了，其实神从来没有丢弃。神是管教，但是没有丢弃。也就是说，人有神的庇护，有神的保守，所以这些余柄才能够留下来。他们不依仗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他们之所以能够留下来，不是靠人的力量，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是，也不是靠世人，是因为神，因为神的恩惠，神降下的甘露甘霖，是出于神，啊，这是神的作为。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有这个气息能够存留，也是神的怜悯。我们是没有把我们接上走，还是神仍然是在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他的面前好好亲近他。第八节，雅各余剩的人比在多国多民中如临街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借他撕裂，无人搭救。仍然和第七节一样，是的，这些剩下的这些渔民，以色列渔民，虽然分散在列国当中，但是他们就像临界百兽当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当中，想借他谁就借他，想撕裂谁撕裂谁，无人能够搭救。这不是说他们可以任意而行，就是说他们的有这样的大能大力，这个能力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就神的能力临到他们，使他们可以借他们的仇敌，无人能够抵挡他们。我们现在看到犹太人遍及世界各地，但是犹太人确实真有能力，不管在哪个国家，现在没有人能够动他们。他们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财富，这是神给的恩典，并且他们也手中 也有权力啊，这是，所以他们就像百兽中的狮子，像少壮狮子一样。第九节，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解除。手举起是表示什么？表示力量，表示能力。前面我们分享过，摩西当时约书亚带兵打仗，摩西他们在山上。那么当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他下面这个约书亚的军队就胜了。当摩西手垂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败了。所以这个手举起来意味着神的能力进来，神替他们征战，高过敌人。那今天也是，我们也是神替我们征战，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去伸冤，神替我们伸冤。第十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那日是什么日子呢？那日就是以色列复兴的日子，是弥赛亚到来的时候，就整个第五章预言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以色列复兴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到那个时候，神必然从你中间，从以色列中间解除马匹，毁坏车辆。这个解除毁坏不是好像好不是好事，那么我们看一下什么意思。解除马匹，毁坏车辆，那么这些马匹这些车辆是人的依靠，是人的作为，包括下面的宝藏。第十一节说，也必从你国中除去诚意，拆毁一切的宝藏。这些宝藏是人靠着人手打造的，来防御这些仇敌。神说到那日，神必然要拆毁这些。为什么？因为神是我们的宝藏，这些东西在仇敌面前不堪一击，只有神才是我们宝藏。另外一方面，这些马匹、这些车辆、这些诚意， 这些所谓的人的宝藏，人手所打造的宝藏，都是人的肉体的依靠。神把人肉体的一切的依靠都要除去，我们靠什么？靠神。这就是拆毁。所以今天实际上我们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神也一直在拆毁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这个在神面的路上一帆风顺的，如果那样的话，那他就是完全人。我们都多多少少有毛病，既然有毛病，那神要来炼净我们，所以神要透过各样的环境把我们身上的些毛病一点点来除去，把我们肉体的依靠除去。另外一方面，除去这些马匹，毁坏的车辆，除去这些人的一切宝藏，为什么？因为再也没有仇敌侵犯的可能了。当弥赛亚那个时代来临的时候，弥赛亚国度来临的时候，不会再有仇敌了，所以这些宝藏也 没什么用了，这是第二层意思。人手所造的无法成为我们的宝藏，只有神才是我们坚固的宝藏。第十二节，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在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当弥赛亚那个时代来临的时候，那以色列民不再随从异教的那些习俗。第十三节，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那么那时候也不再敬拜偶像假神。这是弥赛亚来临的时代非常明显的特征。第十四节，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就神要废除一切与偶像有关的设施。如果这个城充满了这些假神偶像这些崇拜，神一定会毁灭，就像当时的索多玛俄摩拉，后来那个尼尼微也差点被毁掉。第十五节，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前面是针对这些以色列，第十五节说对那些列国也施暴。为什么？因为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全地的主，他统管万国，他统管万国，他必然会惩治万民，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那些万国那些列国虽然不信靠神，不信靠神不等于与神就好像就不切扯任何关系，到审判时候谁也逃不掉。所以神一定会为自己的百姓伸冤，特别在最后一次大审判，本是大宝座前，那是神最后那一次要做终结的审判，为他所有的儿女要进行伸冤。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受好多好多的委屈，特别在不幸的人的面前，或者在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不幸是 不是真正性没有重生得救的那些所谓的基督徒面前，我们就在常常受伤害，因为我们仇敌就是家里面的人。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辩解，没有必要去申冤，神那里有本账一直在记着。这第五章我们就分享完了，这一章经文让以色列民看到以后真是极大的盼望，他们盼望弥赛亚即将来临。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弥赛亚已经来了，2000年之前就来了，只不过以色列人不承认。我们现在盼望的是耶稣基督再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发现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最后我们俩群羊合成一群，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